好啊，我们今天进到约翰一书灵修第二章最后一段，18节开始啊。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啊，如今是末世了。好，我再次我们来看到啊，这里什么是末世？圣经当中所说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圣经当中所说的末世是指什么意思？我之前灵修也都强调过的，末时是指什么意思？我说在使徒书信当中，无论是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他们都有强烈的末世观的。对，这个末这个字既有最后的意思、末了的意思啊、末后的意思，它有一种急切的意思啊、非常快速的意思啊。好，这个末时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啊、复活到他再来之间，就耶稣基督复活和他复临之间这样的一段时间叫做末时。那么这个末时的特征是什么呢？末时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段时间是末时，那么这个段末时的特征是什么呢？特征。基督要来，末时的特征是什么？你不明白末时的特征，就无法理解什么叫敌基督。今天我们首先要解释清楚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是指什么。所以你要理解什么叫做末时啊？这里的末时是指什么概念？啊，我在之前强调过的啊，我在之前强调过的，当然这只是末世的一个角度啊，我在之前强调过的，什么叫做末世，什么叫做这个时间开启了，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界限，什么界限？就是我之前用马太福音28章跟你们强调过的，这个末世的开启不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一个开始算的。而是准确的是从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刻开始算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刻是什么开始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什么事件发生了？什么事件发生了？主复活意味着什么？主复活意味着什么？对啊，主复活到主再来是末时，但主复活意味着什么？主复活意味着，耶稣基督不讲得很清楚吗？怎么意味着圣灵？主复活意味着什么？意思就是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末世的这个一个概念，这个末世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过渡期，它是从耶稣基督宣告天上地下权柄都赐给我了，到实际上荣耀的国度降临，真正的降临，这整个的一段时间过的时间叫做末世。而当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就意味着什么？我在之前灵修反复跟你们，这句话就意味着什么？但是说，当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假如这句话是真的，那这句话的反面你马上就会推出什么？嗯，哎，我不是之前在那个彼得前后书都很详细的跟你们讲了呀，什么叫战胜死亡？当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你就可以马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天上地下一切若不是就基督所授予的权利，就是非法的权利了。我不是之前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个权柄不是跟你们讲了吗？亚当夏娃原来是被授予权柄的，他们是神的形象，是神的代表，被授予权柄是治理全地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权柄了。 那亚当夏娃失去了这样一个权柄，上帝要将治理全地的权柄，治理全地的权柄赐予谁呢？当然赐予他的儿子。而从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死里复活，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是个空白期，上帝任凭魔鬼在这个世上掌权，这是上帝任凭的工作，不是上帝主动赐予的工作。然后只等到真的王来了，真的这位王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融入 圣城，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爱和公义，上帝将他死里复活，上帝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予他的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的儿子复临再来审判死人活人，从这个整个过程叫做末世。在这个末世当中，耶稣基督就执掌王权，谁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权柄？教会从他那里领受权柄。而这个教会，当我们说这个教会的时候，它不是指一个组织的概念，而是指他的儿女，他的百姓，从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从他那里领受权柄。领受什么样的权柄？在普天下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传扬主的名，让凡父所赐给他的人归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同样也审判那些凡抵挡主名的人。所以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这是个大概念，如今是末时了，基督已经执掌权柄了，然后你们曾听见说有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敌基督这个概念怎么来的了？什么叫抵挡基督？要抵挡基督，首先就要有基督这个概念。基督如果还没有来，怎么叫做敌基督呢？基督是谁了？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君王，基督要来，基督要执掌王权。当耶稣基督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王权的时候，才开始有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去抵挡基督的王权。你们以前在你们的头脑当中，你们认为敌基督是指谁？可能你会透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文或者其他人的讲解，你会有一个概念，好像敌基督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一个大 boss， 他最终要出来要与耶稣基督对决。但是你们看约翰一书当中他说什么？那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些他是个复数，有很多很多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明白吗？从此我们就知道末世到了，末世到了，这就意味着有敌基督的来，要抵挡王权，抵挡基督的王权。当有敌基督的来，抵挡基督的王权，我们就证明基督掌王权了。理解这个逻辑概念吗？敌基督的，他们要去摧毁的核心是什么？摧毁的核心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逼迫教会，逼迫你们一个有形的地方教会，就是敌基督的他们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摧毁的是基督在你们心中的，在你们生命当中的王权。那你大部分的教会早就把基督扔在一边了，都是人自己的组织，那他要摧毁你干嘛？他根本不需要摧毁你。你本身已经交出这个王权，大部分的教会根本没有在这样的一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也没有去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命。那他要摧毁你干嘛？你已经被摧毁了。好，你不仅已经被摧毁了，下面一句话，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就是指那些敌基督，好些敌基督，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所以敌基督，约翰所说的敌基督的这些复数的这些敌基督的人在哪里啊？在哪里？这些敌基督的人在哪里？原来在哪里？在我们中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属我们。所以不要把敌基督当成是一个将来一个最邪恶的国家的领袖，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讲一遍，基督来了，当基督执掌王权，是什么时候耶稣彰显他才是那位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他死里复活才彰显，他就是基督，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他掌管权柄，他是天国的王。所以这个才是基督，基督彰显了，基督首先彰显出来他的身份，然后才产生敌基督。敌基督是什么？他到底抵挡的是什么？抵挡的要摧毁的就是基督的权柄，要否认的就是基督的权柄。后面会讲到，约翰会讲到一切敌基督的人的特征，而敌基督的人的特征的总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就是要摧毁基督的权柄。那基督的权柄是什么？基督的权柄不是在你的婚姻当中掌权，基督不是在你家庭当中掌权，基督是要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明白吗？好，所以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写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意思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什么从我们中间出去？因着什么东西分裂了教会？因着什么分裂了？因着什么分水岭分别出来了？我们与他们什么分水岭？就一个问题：耶稣是王吗？耶稣是君王吗？是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吗？就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同，就分出去了。这一段你们理解吗？首先它这个概念是在一个末世的一个概念，末世基督已经执掌王权了，然后当他宣告执掌王权，就意味着前面的那些上帝所任凭他们执掌的权柄已经被正式定为非法了，然后正式定为非法，在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黑暗的势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要起来反扑，反扑是什么？摧毁的焦点是什么？就是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就不是王。所以就像你向别人去传讲福音，别人说基督怎么可能会复活呢？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人要从善如流啊，总有真善美，我也试图要做个好人，但是哪有复活这样的事情呢？当他否认复活，就是否认基督的王权。而基督若真的复活，若真的那个生命之道，我们曾经听见，曾经看过，伸手摸过，亲眼看过，那这基督真的复活，他就是王，他就掌管生命，无穷生命之大能。而敌基督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抵挡基督的权柄，摧毁否认基督的权柄。然后他们是从哪里出去的？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所以这个概念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你若向一个外邦人去传讲福音，若这个外邦人连耶稣基督的名都没有听说过，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连圣经都没都都不知道，他怎么叫做一个敌基督的呢？他怎么来抵挡你？他抵挡你只能在一种非常浅层次的方面去抵挡你，比如说我现在正饿着，我现在需要的是面包，你不要跟我来谈这些信仰，不要来谈虚无缥缈的灵魂，或者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我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是进化论。所以敌基督这个概念一定要明白，他首先要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基督做王了，然后他的观点是什么？基督不是王，耶稣不是基督。所以敌基督的人是从教会里面出去的，是从我们中间分裂出去的。好，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好，第二个概念，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叫做恩膏。好，恩膏这个词原来是用作动词的，原来是用作就是圣灵降下来，恩膏膏抹某人的。那但是在这个地方，约翰一书的这个地方，他常常把它用作名词，所以可把它等同于圣灵。所以当说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就受了圣灵，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因为是圣灵降下来。当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你们就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OK， 好，所以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并且知道这一切的知识，这个知识当然是指我们关于这个知识是集中在哪里，圣经当中所说的知识智慧都是集中在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对基督的认识上，基督的认识上。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拜子，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拜子，他受了人的洗礼，他学会了一切祷告的宗教的话语，他能够按时的他来教会，他圣经有可能有很多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不会有真正认识基督的真智慧。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焦点是在于他认出基督是谁，他认识基督。为什么认识基督？因为后面讲了，他认识父，认识父就认识子，认识子就认识父。那么这些是什么来带给我们的？这些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因为圣灵是真理的。若离开圣灵，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认出耶稣是谁的。好，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所以约翰写信给他们，称他们叫小子们，称他们叫弟兄们，这个意思是我相信圣灵在你们那里，所以你们是知道真理。你们为什么可以知道真理？因为你们从圣者受了那个恩膏。所以你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虚谎跟真理是相对应的，不能共存，如同黑暗和光明不能共存。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所以再次强调，谁不认耶稣为基督，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一个特征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弥赛亚。基督是什么？君王。这个我在什么是真正的真正的福音的这个音频当中不断跟你们讲过的，基督这个概念，弥赛亚这个概念就是指君王、救主、君王这个概念。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因为他不认识基督，所以他就不可能认识父。那认识父的就认识子，认识子的就认识父。好，总结一下，从刚才讲的那一段总结一下敌基督的特征。第一，敌基督是个复数。第一，敌基督是个复数。第二，敌基督的不认识父，就否认父神，不认识父。第二，他们在约翰的时代离开教会，他们从教会里面出去的，这是个重要的特征。第三，最重要的，否认耶稣是基督，这就叫做抵挡基督。那么什么叫做否认耶稣是基督？就是否认基督执掌王权。所以我今天告诉给你们听，大部分的教会如果还在那里教导我们要顺服啊，在凡事上都要顺服在上掌权柄的人，把他当成是把在上掌权柄的人，或者把人世间的某种权柄当成是与基督的权柄是同等的，那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一切的三次教会，这个教会本身就是敌基督的教会。我最近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我其实这个原则我是一直界限很清楚的。三次教会它不是主的教会，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能去服侍三次教会当中的那些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三次教会当中一定有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服侍他们，但是你不能够与他有任何的委身的关系，因为他不是主的教会，他不是主的身体。同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教会他们就是主的教会。凡是否认基督的王权，凡是而且否认基督的王权，他的方式有各种各样否认基督的王权。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凡是在主日的这个敬拜的时候，主日是什么日子？顾名思义，就主的日子。凡是在主的这个日子，在敬拜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我那天听到有人分享，有的教会主日传讲一些什么呢？传讲一些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验。神迹奇事根本不是主的话语，根本不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些本身就是在否认基督的王权。 对不对？你明白意思吗？你在周一周二，你在茶馆里面，你跟别人在传讲福音，你跟别人聊聊你的见证，聊聊这些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主日的讲台上，你传讲的不符合圣经，你传讲的都是一些我们常常讲的婚姻家庭见证，你传讲的都是一些神迹奇事，你传讲的那些东西，它本身就不以基督为中心，这本身就是在否认基督在这个地方掌王权。再换句话说，很多的教会为什么常说都是人自己的组织，就是他很多的规章制度它是人自己定出来，是根据人自己的传统和喜好去定出来。基督没有在这里执掌王权，基督要在这里执掌王权。记住，我们常常说，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执掌王权，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执掌王权，既定在你生活当中执掌王权。基督在你的生活当中执掌王权，在他的生活当中执掌王权。当你们组成一个教会，基督就会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执掌王权。基督的这个权柄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虚无缥缈。所以马太福音为什么那句话是特别重要？它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天上权柄得到了权柄，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而这个权柄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权柄，所以他才能够复临审判活人死，他才能够彰显他的，他才可以因着他的公义，他是因着他的公义，因着他的权柄来施行审判的，但是因着他的权柄，因着他的慈爱来施行拯救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是末世了，所以敌基督都出来了。因为基督已经执掌王权了，所以有很多人否认基督的名，否认基督的名的就是敌基督，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很多的人。而这个特征就表明现在到末世了。那请问现在也一样，现在有很多敌基督的人，一样的。所以这个经文同样适用于整个末世的所有事情。虽然主耶稣已经复活2000年了，但是它适用于整个这个2000年当中所有的事情。那么举个例子，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些天主教会、罗马的教体，各大的高举教皇的话，如同圣经一样，那就是敌基督的，就很明显就是敌基督，明白吗？所以当你这基督，我再次讲强调一遍，基督的王权。你们在读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叫权柄，全能，我们说全能荣耀啊，国度都是你的。全能里面包含两个，就权柄和能力。能力是出于权柄，能力是证明权柄，因为你有权柄才会有能力。耶稣基督之所以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是出于他的权柄。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唯一的义者，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命舍了，为父所赐给他的羊舍命，并且这个命他也可以夺回来。好，今天我们灵修就到这里，就是18节到23节，先搞明白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敌基督？这场属灵的征战从末世是进入白热化。而且这个白热化是最后的一场征战，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最后一场征战。而这场征战的焦点就是谁是王，焦点就是谁是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口里相信，是吧？心口里承认，心里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王。而你如果真的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王，那请你在生活当中尊耶稣基督为王。所以我们所谓的试探和软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是什么？就是私欲要在你心里做王。当私欲要在你心里做王，当你服从私欲，你就在抵挡基督。但是我们常常讲，真的基督徒，你当然也会跌倒一会儿，然后但你会迅速爬起来，因为你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说，你不能任由自己在谎言当中去过。而这个世界不断告诉你，金钱是王，权力是王，儿女是王，家庭是王，你所有的私欲的满足，我刚才讲的，我昨天跟你讲这个普世的世界观，普世的价值观，安定、富足、快乐，这些东西都要做王。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叫追求安定、富足、快乐的生活。你的心思念都被这个东西所围绕，被它所牵引， 所以你不会去寻求耶稣基督，基督的命令，基督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你不承认基督在你身上掌管王权。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复活，这个世界就已经阵营敬畏 分明了，凡尊主为 尊主为王的就是这个上帝的百姓，就在上帝的 国度当中，就是被牵在爱子的国度当中，爱子是这个国度的王，凡是抵挡基督 之名的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敬畏分明的。那么凡是基督的百姓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凡是你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祈求，奉他的名聚会，这就是教。什么叫奉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名？他的名是主，他是我。好，这个是 这一段，这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呢，它有两个重要概念啊，一个概念就是这里的敌基督的概念啊，后面的我们明天呢会再讲第二个概念，就是恩高、啊、恩高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这我们在明天来灵修第二次啊。所以我当你读到圣经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啊，这里我再稍微扯远点点，我不知道你在读一些属灵书籍，因为前段时间我也会带大家读，比如简明神学啊，这些属灵上的书籍，我们透过系统神学、圣约神学，我们马上会开始圣经神学的学习，怎么来透过他们去读圣经。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属灵书籍，都写得非常好，但是你读这些人所写的属灵书籍，跟读圣经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读圣经，你读这些属灵书籍，你可以心里面觉得这个作者跟你是同感一灵的，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跟你是同感一灵的，所以你心里面会阿们，非常感谢神，你也会得到帮助，对圣经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晰。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是什么话？你看圣经是什么话？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没有。圣经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他不需要跟你去讲明白这里的逻辑关系，他不需要拿出证据来。你看约翰讲的话，彼得讲的话是非常直接的，此处所有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在哪里？我们已经见过了，亲手见过，亲眼摸过，并且为此做见证，如今我们就在这个生命里面与父连接，与父的儿子 连接。你们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们若说自己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当中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你们若认识父就认识子，认识子就认识父，圣者所赐下的恩膏就在你们身上，为你们见证这一切。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明白吗？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话语，这就叫启示。你若里面圣灵开启你的眼，开启你的，你是真的基督徒，你会就会被这样的话语所抓住，你不会去问他为什么啊，你不会就是在这个里面你会降服。这就是圣经当中话，圣经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带着权柄。好，这个是这一段的话语啊，大家可以有些回应和分享，还有20分钟啊。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说到，你说敌基督的一个特征是从约翰时代，然后从我们中间出去的。那我在想，就是后来呢，从约翰时代到现在也已经过了，也快1000年了吧？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包括宗教改革时期啊，还有后现代时期这些。还有包括西方现在美国这些欧洲的宗教的没落，跌落，那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从这中间出去了呀。
对呀、啊， 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从耶稣基督复活到现在2000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是在教会里面，仍然会有很多的人，他是假的基督徒，甚至整体的教会在某一个时期都是假的教会。刚才讲了，就如同整个罗马的教廷败坏之后，对吗？所以当他们一旦将教皇的手谕、教皇的谕令当成是圣经的话，与神的话同等的时候，当他们将敬拜圣彼得、敬拜圣约翰如同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像敬拜圣玛利亚如同敬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意味着整个教廷就已经敌基督化了，因为他们在抵挡耶稣基督的权柄，抵挡耶稣基督唯一的王权，对吗？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不，这个过程，这一段18节到19节的这段过程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过程。所以这场属灵的征战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更加的强化，会更加的强化的。这场属灵的征战要一直达到高峰，一直到最后它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强化，一直达到高峰。而且现在的情况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展开，因为有很多信息呢你们没有把它串联起来，有很多事情你们是知道的，但是呢你们要学习看到这些事情背后的属灵上的含义。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说敌基督呢，他必须要有个概念在先，至少这个人他要知道基督是谁，要知道你们的观点，要知道我们的观点，然后他来抵挡基督的王权。我说对一个外邦人来说呢，外邦人说人是从猴子变的，我现在需要面包填饱肚子，好像他好像没有构成去直接去诋毁基督的名，是不是啊？好，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未来这场征战越来越激烈化意味着什么？越来激烈化意味着，哪怕一个人他没有认识，他的概念当中他根本就是你讲的耶稣是谁他根本不知道，圣经也根本不知道，但是他所做出的一切的行为的属灵上的抵挡会越来越清晰。这种属灵上的抵挡不是说哎呦那我不信耶稣，我就信个佛，信个道，不是这个概念。这种属灵上就所有的人他的一种属灵上对上帝的抵挡，当然罪人本身就是在属灵上抵挡神的，但是这种表现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我以后会跟你们讲啊。举个很简单例子，我现在问你们，就你们很难把很多事情把它串联起来。你们知道现在的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看那种科幻小说，都说以后的汽车是不需要司机的，自己就会开，是吧？那么现在自动驾驶的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但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坎流那个门槛在哪里？为什么自动驾驶没有全面推？让些人失去工作，不是的。
因为驾驶很不
清。不是的，因为很简单，有一件事情还在争论，但是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很清晰的，就是当一辆你自己无法控制的处于自动驾驶模式当中的车子去撞到人了之后，责任由谁来负？由你来负吗？那你说我现在无法控制，我是司机，我现在正在睡觉，责任怎么由你来负？我根本就没有看到前面有人。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当设计这个软件的时候，现在有两条路，前面一条路突然有个行人出来了，你要躲避，但是躲避到另外一条路，只有第二条路可以选，那里有五个人，你是避免撞前面一个人，还是会撞到后面五个人？电车难题又来了。好，这个件事情现在没有定论，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属灵含义，你们去想想，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很多的事情呢，你们不了解，因为你们没有把这种事情，你把它单纯当成是个技术上的问题，单纯当成是个伦理上的问题，你不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属灵上的问题，而所有属灵上的问题的焦点就是基督到底是不是王。所有属灵上的事情的焦点就是基督到底是不是王。所以我就跟你说，等到末时是什么概念？末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可能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属灵性质，他就买了一辆车子，他就去做了一个消费的动作。好，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界定了，他就已经相当于在一个宣誓书上已经签了字了，我到底是在宣告谁是王。 明白吗？这就叫末世，末世就意味着真正的基督徒他能够走的，能够走的那个，能够真正做的行为越来越少。假基督和敌基督有什么异同啊？我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基督是否执掌王权？从原则上来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他哪怕圣经没有读，如果他真的说我信靠基督，我信靠十字架上的基督，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教会里面掺杂了很多的败子，就是因为原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那种人本的福音，得救的福音，罪得赦免的福音，得永生的福音。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一种国度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掌王权的福音。马上这周使徒行传最后一次讲到，就会要讲到保罗传讲的是什么样的福音。